不顶如来密因，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恨受楞严经。诸位同修，这个楞严经呢，我们先后大概总讲了有十遍以上，同学们对于这部经都非常的欢喜。记得过去一次在第一公司酒楼孔会计师的办公室里面讲过一段时期，那么以后由这个他的因缘呢停下来。我以为那一次是讲圆满了的，结果有人告诉我那一次没有圆满，所以有许多人向我打听这一次的楞严经是记得上一次未完的来讲呢，还是从头讲起。这楞严经呢不算太长，我们这一次从头讲起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征求同学们的意见，我们要不要讲玄义？如果要讲玄义呢，大概要耽误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讲到经文。我们过去讲经呢，好像讲玄义啊只讲过两次，大多数书啊就是到新题介绍，再由这个教题因缘呢略略地说一说，就入了经文了。老同学们对于佛法有一些基础的听玄义是很有味道的，如果是初学刚刚来听经的，这个玄义不太适合，会听到的时候没有摸不着头绪。那么今天我们头一天开讲呢，同学们呢是愿不愿意讲玄义，我们讲完以后再讲解。因为今天呢我们对开宗明义先要把经题给各位介绍出来。本经的题目很长，一共有20个字，其场包含的意思相当的丰富。楞严经呢自始至终是一篇完整的文章，是一篇完整的文章。你像法华经在分量上与楞严经是差不多的，字数啊是差不多的，6000-7000字。但是《法华经》里面有28品，而《楞严经》呢没有品。自如是我闻到后面信受奉行啊，一气以后的，是一篇大文章。而这一篇大文章啊完全是依照这个题目来做的，题目就是这个经题，20个字， 除了那个金的一字是通体之外，别体有十九个字，也就是依照这十九个字做这一篇大文章。如果要到字数来讲呢，拿今天人的眼光来看呢，还不算太大啊。为什么呢？只有六万多字啊，不算是很大。我们讲楞严经呢，过去将这个经本曾经印过两次啊，印过三次。最初我记得是在啊，第一次讲啊是在这个八丈莲社，那个时候用的经本呢是台中莲社送给我的。第二次在这个念佛团讲经呢，经本就是我们自己印的。现在各位用的这个本子好像是第三次第四次开始讲的，那么这个本子现在所剩下来的只有170本啊，所以希望呢同学们这个听完经之后啊，本子保存在大堂，不要带回去，因为只有170本，如果本经本再缺少了，以后听经的人多了，怕这个经本不够用，这是请同学们特别原谅的。那么第三次呢，我们曾经印过一个合订本，就是楞严金刚经化华经精装的小册，那个时候也是我们法师会没有放书的地方，我们在佛教会讲经完了的时候啊，书本子那么多，自己没地方放啊，所以全部都借来了啊。那么所剩下来的时候大概只有30-40本这样啊，这个本子不多了。那么将来如果同学们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印啊，以后只要大家喜欢的，我们再选好的版本的来翻印。那么这是我们讲堂的这个讲经的因缘，略说到此地。现在请各位看这个经本，经本的经体啊，这个本子上用的体经体啊很省略啊，不是完全体。同时这个本子当时翻印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，译经的人啊，这个正译的人译授的人啊，他上面都没有，都省略掉了。那么这个在我们讲经的规矩上呢，是一定啊要把它讲出来。那么凡是省略掉的部分的，我都会给它写在黑板上。这个黑板上面这是一个完全的题目。这个题目啊，我们一共分作八段来讲。为什么分八段呢？注意看比较简单的注解就行了。佛经的选题，这老同学们都晓得，七列选题。七列里面呢是人法义，那么本经呢在七列里头啊是属于知足力处，就是人法义都有。我们先将这个人法义啊就题目当中将它指出来啊，大 火顶三个字是比喻啊，将这部经呢比喻作佛顶，这个大这个字是赞叹，赞叹的话，诸位要晓得，佛三界之内最尊最贵的，再没有比佛更尊贵的。可在佛的身上呢，这个佛的顶是最尊贵的。那么从这个比喻当中啊，我们就能想象这部经的地位啊，这个经呢就像佛的佛顶一样。所以这部经在过去无论是学佛或者是不学佛，几乎凡是读书人呢，没有不读楞严经的。不但这个义理妙，在文字上啊，也是第一流的文章。古德从文学者文字的立场上呢，常将楞严一枚于庄子啊。我们晓得庄子在文学上是属于第一流的文章。那么就讲文辞之好啊，是一切经呢都比不上。那么当然这个必受的人才有关系啊，这个黄蓉是个文学家啊，以宰相之尊参加一场笔记这个论文啊，当然呢是给一般这个翻译情形呢是不相同。这里面的如来是人，如来是证了果的人。这里面有菩萨，菩萨也是人，菩萨是正在修行的人，是一个是因地的人，一个是果地的人。那么就是这个题目里面有人啊，有欲。欲因是法，法里面呢有四种，就是教理行果啊。这欲因呢，在这个四种里面是属于理法啊。修正了义，了义是属于教法啊。我们常常讲教的时候，你看四义法里面就教我们。一了义，不义不了义。那么这一部经啊，是了义法啊。万恨呢，是刑法啊。万恨就是讲的六度万恨，六度是万恨的纲领。首楞严是果法，就是。修行所证的果啊，所以在法里面呢，这个四种法了都非常的完备啊，叫离行果。所以从别体十九个字啊，你能把这一部经的大意啊，就可以看出来了啊。它在佛法里面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的话，它是完完整整。经文虽然不长，这个意义啊相当的完整。这一部经无论在佛法里头学哪一宗哪一派，也可以说是共同的空，是在教理上的共同空。它的普遍呢，可以说已经超过了唯识。唯识在教义上呢， 也是共同空物。但学佛的人呢，不多为识的人很多，但是不多楞严的那太少了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在这个教义上面呢，这个楞严已经取代了啊为识了。由此可知啊，这一部经在中国一千多年来为我们中国人呢所喜爱啊。那么说到喜爱呢，当然身起中国人之机啊，所以能够啊得到我们这样的尊重啊喜爱啊。因此历代弘扬楞严的人特别多，楞严经的注解我们都要和今人的注解，古人的注解将近一百种之多，我晓得的差不多就将近有九十种，还有我不知道的呀，我所看到的大概有三四十种，那么就是古著里面的是代表的著述，最好的著述。那么现在也有几种著子呢，在台湾最近几年呢就翻译流通，便于学习。这个流通的最普遍的要算是圆印法师的讲义，圆印法师是近代的，这位老法师他的一生的功力了都在楞严，从他这个序文里面看呢，他二十几岁就留意于楞严，听楞严，研究楞严，他到68岁呀、开始写这个讲义，讲义写成了之后，那么接着写一部研究经讲义啊，他老人家就研究了，所以这个楞严经讲义的研究经讲义呢，是圆印法师啊这个一生当中可以讲是他的代表作。最成熟的作品，以云云法师一生弘法利生情节相应，我们从他讲义里面去看依旧脱离不了古人的范围，由此可知啊注解经呢相当倍儿。那么他对讲义的好处就是深入浅出，便利于初学，古人的著述都有相当的深度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在文言文没有相当的基础呢，文字上就是障碍，所以我们由这个云云法师这部讲义啊，对于今日之下的学人来说呢，那是有很多的方便，读了他这个讲义之后再要研究啊古人的著述，那就方便多了。但是这还不是入门正确的办法，入门正确的办法是什么呢？ 是要熟读经文，给诸说要背诵经文，经是佛说的呀。个人的注解是代表他个人的心得，他的看法了，不是佛完整的意思啊。所以说是一百家的注解，当然一百家不一样的看法。如果看法都一样，那个人已经写出来了，何必还重复呢？重复也没有人看了，也没有价值。过去我们连这个净土宗的祖师莲池大师，他老人家也有一部《楞严经》的注解，但是他是不是按照这个经文呢，逐句逐句来解释？他不是，他是选择择要的哪几段呢来解释？那个题目呢叫《楞严摸象记》，是下次摸象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明，古来大德的这些著书啊，都是下的摸象啊，所摸到的那一部分都是真实的啊。因此我们都认为不要有成见啊，不要随着一家的著书啊执着，我们要跳出这个圈子之外，以很冷静客观的观察各家的讲法，自己也做个参考，做个比较，才能够看得出一点真实。当然最好呢是要实证，实证呢那就是要从背诵下手。古来的这些大哥研究楞严经能够背诵的人呢都不少，那么在今日之下呢，我们也提倡啊背诵。前些年这个香港海仁老和尚在香港号称为熟楞严王，这是一生呢研究楞严经，他是前年过去，好像是去年，是前年过去，去年过去的，90多岁。他在香港教学生，就是教楞严经，跟他学的人不多，只有5、6个人。为什么呢？条件呢太苛刻了，就是一定要背楞严经，你楞严经不会背呀，你就不能入他的门啊。入他的门他要考试啊，第几卷第几行马上你就背下去，你背不下来的时候他不收你做学生啊。所以他的学生呢对楞严经都背得很熟啊，不但要背音呢还要背注解啊。他选择的是某一大师的文具啊，就是楞严经文具，连经文连注解都要背啊，也不容易啊。哎，还有5、6个学生啊，他真能背得下来啊。这个经题是一部经的总纲，经文呢这是一个经题的细末啊，所以全经的要义就在经题的里面。不但楞严如此，一切经呢都不例外。所以日本人呢他喜欢偷懒， 不念经文他就念经体，
为什么呢？
经体就是一部经就代表了吗？所以你到日本去参观，他们念的什么南无妙法莲华经，我们念经文他念经体啊，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，他搞这个啊，诸位要晓得，那个经文熟透了，受持经体就是受持全经，经中之意完全都不晓得，经体起不了作用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大乘经，它的要义呀、啊。都是教我们一文字其观照正实相啊，经体经文皆是文字薄弱，如果义理要不透彻，怎么能从这个文字薄弱里头起观照的功夫？所以诸位这一点呢你一定要记住，不能起观照的功夫与行就不相应。我们常常讲的行解相应，不相应呢就得不到利益，就得不到功德，功德利益呢一定要从相应里面来求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一定要晓得观照的功夫啊！唯有观照的功夫才能够实证啊！你像心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自在菩萨观自在就是观世音啊，行深般若波罗蜜时啊，那不是前呢、啊、般若波罗蜜是智慧到顶啊，到了家的智慧啊，最圆满最究竟的智慧叫般若波罗蜜啊。行是什么？行是修行，是起作用啊，就是最圆满的智慧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个叫做行深般若波罗蜜啊。怎么个行法呢？观照，照见无蕴皆空啊，观照啊，大乘佛法的功夫都在观照之中啊。所以诸位要是懂得观照，那你就是头头是道啊。你要不晓得观照啊，处处成障，你的障碍就多了。那么我们修行这么多年了，有成就没有成就，就在行门里头有没有观照的功夫啊？佛法里面常讲啊，就是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啊，这就是观照。念是什么？念是烦恼，是障碍啊。烦恼业障现前呢，过去没有关系，为什么呢？无始界以来我们都是生死凡夫啊，那个烦恼习气啊，不是一下就断掉的呀、啊、
他会时时刻刻起现行的，起现行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般若观照的功夫啊。为什么呢？观照一起来啊，烦恼立刻就止住，就降伏住，那个就是功夫啊。妄念常常起呀，观照也随之而起，功夫用久了，观照就得力了，妄念就少了，妄念少啊，心自然就清净。这个时候你也就得大自在了。所以那个观自在，自在从哪里呢？从观照当中这个功夫上得来的。八万四千法门，从原理原则上讲是一不是二啊，都不例外啊。所以我们对于经呢一定要熟，大经太长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背诵，这就是我们自己有业障。我们的机缘时间因缘呢错过了，假如我们要是在个六七岁的时候，我们的老人呢就觉得楞严经很好，叫我们背诵，给诸位说不要三个月的时间就都会背了，小孩背东西快呀。现在我们到二三十岁以上了再要背东西，哎呀我叫苦连天了。四岁以上的人呢就不能背诵了，听听就好了。你背书这个时节因缘呢是在四三四岁以前，那是黄金时代，那个时候所背的东西只要下的功夫深，一生都不会忘掉。所以这个古人教学，这个儿童上学的时候，这个老师叫他什么，就是叫他背书啊，也不需要讲解给他听，读出的念的变数。小孩很聪明，一二百字的这个文章啊，一遍呢聪明能力高一点的一遍就会背啊，我自己本身就是例子。我念小学念初中的时候，那个过文我一遍就会背了，因此怎么样，不念书了啊。考试之前十分钟，考顶多考五课不得了吧，考五课啊，十分钟看一遍就会背了，应付考试那是绝无问题，不念书了。但是怎么样呢，第二天就忘掉了。所以以前那个老师就是看着学生一遍会背，不行，你给我念一百遍，念两百遍，为什么要念那么多遍书呢？不会忘掉啊。我在学校里念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就不这么严格，只是说混过考试就算了，没有这样严厉的督促啊。所以小的时候念那些书通通都忘光了， 杜芳子老师。啊，那么在古人教学经验里面告诉我们，天赋高的一天呢可以背诵六七百字，不会忘掉吧，一生都不会忘掉啊。中等的这个天赋可以背四五本啊，比较上差一点的能够读二三本，这是过去教学经验当中的记录啊。那么我们比比古人，我们一天能背多少字？我们到底呀、啊、是上等根根器还是个下等根器？不必问别人，自己试验试验就晓得。假如说一天背六百字，这个楞严经一百天就够了。三个多月就全都会背啊。算不了一回什么事情啊。所以现在诸位的年轻的同学们，你们在做学生的时代，一定要下决心要背诵，背诵经文，给诸位说三学同修啊，就是修戒定慧。一念佛比持咒效果还要大啊。那么古人为什么提倡这个念佛与持咒啊？好像这个背诵经典的很少啊。诸位要晓得，背诵经典是第一层的功夫，持咒念佛是第二层的功夫啊。心清净了，那一句佛号才得力了。我们现在这个心乱七八糟的，所以佛号啊，念了几十年都不得力。为什么呢？念佛的时候会打妄想，念佛的时候啊，六根一遇到外面六尘境界的境缘的时候，心马上就随缘去了。所以念佛不能摄心，念咒也是如此，不得离啊。可是你要背楞严经呢，那就不行了，那个效果就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你心念又往外缘跑掉的时候，你今天这一段文你就背不熟了，你一定要专心。你要把一部楞严经背得滚瓜烂熟，然后你再念佛，那个就不一样，句句佛号得力。为什么呢？有这一部大经呢，那真是把心都收回来了，才会得力啊。所以在背诵经典的时候，心里面没有妄念，这个就是戒律清净了。戒律的精神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心里面没有妄念，诸恶莫作啊！啊，《大富顶楞严经》是善中之善啊！你背诵这个经文，那是众善奉行的，持戒就圆满了，背楞严经持戒就圆满了。你背诵的时候一定要专心，专心就是修定啊。背诵的时候经文义理寥寥分明，这个就是修慧啊。修戒、修定、修慧 就在贝勒年间上通通都记住了。所以叫做三学等运，这时候那真是昼夜之中不间断的，疏通了啊，对于你的工作也不妨碍啊，日常工作照做，心里面在默念着经文，所以这个功夫是不间断，熟透了就有开悟的机缘了。这个开悟就是俗话说触类旁通啊，在一切境界里面呢就有悟处啊，常常有悟处，处处有悟处，能熟记悟处的机会也就少，记得越多悟处就越多，机会就越多。所以说是一定要熟啊，不熟起不了作用，唯有熟透了，这个种子的力量才强，在阿赖耶识里头才有力量将烦恼习气把它压缩下去。不熟没有这个力量啊，是从背诵下手，所以古代的那些出家人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，国王大臣没有不恭敬的，他敬你什么呢？敬你的学问道德，现在这些学者世间法里面他熟啊，四书五经他能够背得很熟，佛经他没有背过，而出家人呢那个四书为五经啊不比他们差了，人人都是背得熟透了，还在加上大乘经典。那么换句话，从背书这一门来说，出家人所背的这个书籍要比世间人家多一倍以上，他怎么不佩服你？当然佩服你。所以你看看古来这些祖师注解这个佛经，引用四书五经，引用道家的，引用墨子的、韩非子的、这个诸子百家的，多的是啊。他那些东西不熟透了，他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引用出来呢？可见的人家做的东西多啊，四处是法都通达了，都熟透了。绝不像今天的出家人，佛经没有一样东西能背诵，世间的典籍也没有一样能背诵， 要跟古人比，怎么能比呀、啊？不要比得太远了，连云英法师也比不上。近代这些老和尚，像云英法师、华严宗的信慈法师、天台的地贤，这个禅师啊，禅宗的虚云老和尚，哪一个不是在国学上有很深的基础啊？不读书不能成就啊！千万别讲啊，我现在已经出了家了，我还念世间书。好，世间书你没有成就，佛书那个边你也摸不到。李老师在台中教学的时候，从书书念起，文言文从古文观止讲起，古文观止三百篇，通通从头到尾讲完，不容易啊。他麾下的学生，古文观止三百篇都读过。